人体非常重要的三个液，血液，好，或者是叫血液嘛，哈，淋巴液，还有间质液，好，间质液就是这三个字。其实三焦系统啊，在古老的中医跟现在的医学，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发现了。其实三焦讲的就是一个整个我们人体的这些水分液体的新陈代谢、输布跟清除的作用。那这些液体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循环液跟非循环液。我们的整个排毒的作用呢，就是利用这一些方式在做的。哦，比如说心脏打出来了之后，它是不是到静脉会把血液里面的一些废物也会一起带回来？哦，那淋巴呢？淋巴它有些淋巴管，但是到了我们的末梢，很多地方它其实是借由细胞跟细胞之间的这些扩散作用，哦，去做交换的，它也会把一些废物带回我们的血管里面，由静脉再带回来。那间质液呢？它是在微血管还有细胞跟细胞之间传送的，所以有一些没有办法透过血液的，好，事实上间质液它扮演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清道夫的角色，不止输送营养，它也要排除废物，所以它大概的概念是这样子的。哦，在我们细胞有细胞的内液，组织跟组织之间也有组织液，那在血管里面有血浆。他们会透过这些生化的作用，哦，来帮助我们身体能够做生产，哦，然后消费，然后跟回收，哦，的这一些动作。进一步呢，跟大家讲的间质液跟我们筋膜还有肌肉，其实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像我们大家在做体式或做呼吸，这些包括筋。好，肌肉或者是这些肌腱，它其实它的外面是有一层筋膜包覆着。如果我们以肌肉来讲好了，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鸡腿啊，除了肌肉的那个之外，鸡皮跟肌肉之间其实还有一层白白的膜，那个地方还不太容易咬，那一层就是筋膜。那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些间质液，好，在这些筋膜跟细胞之间，它到底在做些什么？我们中医说的三焦，还有这是我们的致病因素。中医里面有风寒暑湿燥火，然后再包括，哦，像比如说疫情这种瘟疫是外来的细菌或病毒，哦，它并不是我们内在的失调导致的。然后再包括外伤，哦，还有一些情志。七情六欲，哈，那个情志的伤害，这是中医的致病因素。那它跟阿育吠陀讲的致病因素就不太一样。好，那这个呢是在中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它跟我们在讲食物的后面提到食物的消化跟食物对心灵的影响的时候，这个部分呢有一些些相关。好，那在中医的概念里面呢，它是。怒伤肝，喜伤心，忧思伤脾，悲伤肺，惊恐伤肾。好，那所以我们七情，好，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些脏腑。如果当我们脏腑受伤，我们就是要去找一些能够平衡这些情绪的食物。比如说，现在有人研究里面其实含有那种多巴胺，就是让我们吃的会。感觉比较放松、快乐的。在印度跟美国，他们很多中午的午餐哦，都是随便吃吃的。尤其那个印度朋友，经常就是吃2根香蕉，就是他们的午餐了。那美国人，他们最喜欢就是那个吐司，然后夹厚厚的花生酱哦，然后再加个香蕉酱，他们就先当午餐。他们午餐是吃的比较简单哦，但他们晚餐就会吃得很丰盛。那这个我们在后面的饮食的部分呢，也会提到这样做好或不好。那这底下的呢，这个也是让大家好能够先理解，当我们怒气的时候，那个气是往上的，哦，那高兴的时候气它是缓的，所以有时候缓到后面是停了。好，知则气结，忧则气郁，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好，这个就是我们古代中医 哦，在那个《黄帝内经》里头，好，他都有提到这一些。好，那在阿育吠陀里面呢，他们用的呢就不是五行，好，而是五大元素，就是地、水、火、风、空，好，这五大元素。那他们的体质的分类呢，它就比较简单了。阿育吠陀里面呢，他们很先单纯的分成水、火、风三个型。其中的水呢是地加水，它会变成是水能。这个跟《佛家梵歌》里面那个五子，班度五子里面的 老四跟老五，它其实是双胞胎，就是这个地跟水。哦、那阿育吠陀里面也有跟情字有关的，哦、那个水元素或土元素，哦、它的特质会是怎么样？它身体，哦、还代表的部位，哦、在阿育吠陀里面，它也有一套他们的理论。那它的致病因素，像我们刚刚中医有讲到那些风寒暑湿燥火啊，然后这些瘟疫、细菌、病毒，或是外伤，或是情志。那阿育吠陀呢，是把它分成风、胆汁跟痰这三个致病因素。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讲食物的分类。食物的分类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多少有些概念。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先跟大家说。常见的还有酸碱，好，高压跟低压，还有阴性跟阳性。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常见的分类应该有见过，还有酸碱。总之，所有吃的这些食物，不管它要怎么分类，它目的其实都是当做我们能量的来源。而我们的能量是怎么来的？它是由立腺体，由身体的立腺体来。当做它是算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发电机。好，我们可以往下看下一个。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的机制机转是这样：碳水化合物会变成葡萄糖，蛋白质会变成氨基酸，那脂肪会变成脂肪酸。这三个是可以提供热量的。它到了细胞之后，经过线粒体或粒线体的运作，好，就会产生 ATP， 就是能量。能量叫 ATP， 那同时代谢之后也会有一些废物啊，或二氧化碳，哦，那也会有一些水。那好玩的是呢，这些产生出来的能量，这些我们是身体拿来做什么用？好，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那些身体的这整个机制的运作所需要的，我们机能跟活动使用的。那如果有多余呢，它就会储存。然后有一部分呢，它会拿来做组织修复跟再生的原料。那有趣的是啊，碳水化合物它转化成能量之后，是第一道就被我们用掉的。然后它呢，也不会拿来工作组织修复再生的原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发现西方流行了一种叫生酮饮食，它是非常强调肉类，但是不吃碳水化合物。那他们因为他们认为，那我直接从脂肪，哦，去取得，从蛋白质去取得就好了。好，可是这样子做到底好或不好，我们也可以再往下看。那刚才说的那个 ATP，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就供给了我们这些生命能的运作。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那这个其实也很好玩哦。它其实跟《佛家梵歌》还有卡比尔的数论 Sankhya 是有关系的，因为事实上啊，这些五种能流能区啊，那再加上我们的枝根，还有加上我们比较高的层次，那个细体里头的心、意、志、自我，合起来呢，其实就是《佛家梵歌》里面在讲的24个要素，还有数论的25个要素，它们中间只是差了一个而已。因为有这些，我们这些气体生命能要运作，所以我们会需要食物、食气，来提供给我们身体层面的滋养。那我们常见的食物分类呢，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么分法，是最常见的，就把它分成五谷类，然后或者是说糖类，然后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我以前小学的时候，那个健康教育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五大 营养素，哦，这五大营养素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样，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跟矿物质。那因为维生素跟矿物质它事实上是不产生能量的，那我们如果能够以能够供给我们身体能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这样，五谷类、油脂跟坚果、乳类，然后豆或是蛋，因为它们是蛋白质比较偏多的，然后水果跟蔬菜，我们的食物尽量都是在这当中取得，然后并且去取得跟自己身体的和谐。那五大营养素这样子的说法，甚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我小时候真的是这样教的，就是有一个饮食金字塔，他就告诉我们说最底下的就是五谷类、糖类或叫碳水化合物，它是我们的主食，我们吃的分量要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再去搭配蔬菜水果啊、鱼肉蛋奶啊这些。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也就是以前学的那个教育哦，是这样子教我们。可是这种金字塔的饮食方式啊，到底是不是适合的？其实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哦，以前这样子的分法跟用这种金字塔比例的方式，它是有当时的背景。我们常常会讲啊，有时候知识比无知的危害更大。知识不全是好的，因为有时候知识会被操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讯息啊？可是我觉得这个资讯出来哦，真的是很要不得。以前有一个那个科学家，他就做了一个研究，他说我们之所以呢会有人得帕金森氏症，是因为大脑里面呢有过多的类淀粉蛋白的沉淀。所以呢，后来所有的不管是药厂啊、医学家、病理学家，这些大家所有的精力都，不管是资源或者是金钱，都花在研究怎么样去解决类淀粉蛋白。但是前两个礼拜被揭露，那一个科学研究是造假的。大家想想看，这有多严重？因为这么多年来，跟着这一篇报告往下去做深入研究的投入都浪费了，那而且呢误导了我们，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时机？所以有时候知识真的比无知的伤害更严重，那个危害更大。那包括大家常常拿到那个健康检查的报告，看到红字，或者是自己家里的老人，我觉得现在真的非常普遍，家里的长辈有那种三高情况的非常多，可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就需要长期去吃药控制？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下？前几年也有一个很重大的新闻，就是美国把高血压的标准调降。在大陆有医保，然后在台湾是健保。好，这个影响有多大？如果我今天把高血压的标准定为140，那超过的医生就可以以医保或健保来给他药嘛。可是今天如果把它改成130好了，大家想想看，有多了多少人需要去吃降血压的药？可是对他们来说，降血压的药真的是必要的吗？同样也是，是谁去定义的那个血糖什么样的标准叫做高标，什么样叫低标？它只要差一点点，就会影响有些人不需要吃药，有些人要吃药。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去思考到这些问题。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推广这种自然疗法，或者是从我们身边这种食物，或者是我们的瑜伽运动、气功、练气、练呼吸，来取代这些需要去靠药物或输液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健康的原因。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里头啊，我们真的不好说它背后有太大的商机跟利益了。很多人是赖以为生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跳脱这些掌控，换一个方式来悠游的生活？好，接下来呢，第二个是酸碱性食物，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很常会听到的。有没有听到说体质太酸会比较容易罹癌？那什么叫体质太酸？各位知道我们的血液、血液它的 pH 值是多少？ 因为现在手机啊、百度啊，或是 Google 都很方便嘛，其实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查一下。其实我们的血液是大概 pH 值 7.4， 7.4 其实是中性偏向碱，大于7就是碱性嘛，小于7就是酸性。其实我们的血它的 pH 值是 7.4， 所以不会有人变成是酸性的，它顶多可能变 7.3、那就已经严重了、7.2 不会有人低于7的、所以血液、血液、不会有人是酸的、但是为什么说会体质偏酸，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跟诠释。好，就好比我们在看酸碱性食物也是，所谓的酸跟碱，有些人呢是把它拿去烧成灰之后加了水，然后再去用石蕊试纸去测试，这样也可以测得出酸碱。大家在百度或者是 Google 上面也都可以查到食物的酸碱，但是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个方式。而且就是这种酸碱食物的说法呢， 也有一些众说纷纭，有一些食物在某些地方说是酸的，可是你看另外一个人写的它又是碱的。那我把主要的概念跟大家说，用的是这个食物吃到我们身体里后，经过身体的机转，它产生的代谢物，它分解出来的东西是酸性的离子还是碱性的，我们用这样子来看。如果它会产生一些酸根，比如说碳酸根、磷酸根，那这个酸根是不是很容易跟身体里头带正电的这些矿物质的这些离子去做结合？好，那我们就会把这种食物说它是属于酸性的食物。但是有一些呢，它的代谢物它出来是比较碱性的东西，我们就会说它是碱性食物。那我们要的是能够多一些这种产生代谢物是碱性的食物，它比较能够跟我们的身体是相合相应的。好，那所以哪些是酸，哪些是碱呢？好，我们画面上的这一些大家好就可以看一下，几乎五谷杂粮，多数的坚果，然后淀粉类的食物，肉类、鱼、蛋，这些它都是属于酸性的。而蔬菜、水果、牛奶、海带、海藻这一些、还有一些马铃薯、会一些豆类、那像坚果里头的杏仁跟松子啊、它们就是属于碱性的食物。好，这简单的分法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分。那如果详细啊，大家想要知道、自己平常常吃的东西是酸碱，那其实网络上面都能够查得到，那就重点就是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再来一种的分法呢，叫做高压或者是低压的食物。所谓的高压食物就是会让我们身体产生很大压力的，比较低压的就是会让我们身体感觉轻盈的。那这个刚好跟瑜伽所谓的惰性食物、就有点不谋而合，然后也跟刚酸碱的食物 有一些些的重叠。也就是说高脂肪、高糖类的、高蛋白的、高盐的这些东西，高钙的这种，其实这是人工制造出来才会有高，因为它在食物里头是不至于这样子的，因为一个食物它都有它的黄金的比例。但是只要经过人类的制造之后，就常常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些有高的这些东西呢，它都会是属于高压的食物。那就好比如说油炸的薯条好了，这种又被精制过的食物，它就是属于高压食物。那全谷类、蔬果、种子跟豆类呢，它就是属于低压的食物，吃了不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太沉重。然后再一种分法呢，是叫做阴阳性的食物。它这个阴阳呢，跟我们中医的阴阳又稍有不同。这主要是一个日本的甲田光雄、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有在做一些断食的疗法、是他写的一本书里面 讲到的，那后来也有很多人引用。我有一次听一位从西班牙回来的姐妹，她在分享，因为她也是专门在做这些食物疗法的，她分享她也用到了阴阳食物的这种概念。那所谓的阳性阳的食物，它就是那种热的会提神的、会发汗的哦，会让你散寒的。那它水分会比较少，盐分会比较多。这种就是属于阳性的食物，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生成的食材，因为冬天能够长出来的，表示它是耐寒的。这些食材呢，它就是属于阳性的食物。那就动物来讲呢，它们是把它分成比较喜欢活动的。我们知道阳上阴下，然后阳动阴是静的，就用这样的概念去想，就可以知道食物的阴跟阳。如果是阴性的食物的话，它就是属于凉的，颜色比较淡的，酸味比较强的，然后夏天长的食物，例如茄子啊，西红柿啊，西红柿就是我们这边叫番茄，然后小黄瓜，香蕉、凤梨、青椒，这一些。那像动物的话，不喜欢动的，像猪，它比较不是那么爱动，它就是属于阴性的食物，用这样来分。那在这里有一个重点，那个西班牙回来的姐妹她分享，像比如说西红柿跟青椒都是属于极阴的食物，所以呢不适合生吃，必须要把它阳化。怎么样可以阳化呢？阳化呢就是需要把它，比如说要把它煮过，它才会让它的属性有所改变。所以大家就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有一些食物它并不适合生吃。那西红柿，我们指的是那个大颗的，比较大的，它如果成熟之后会很红的，那种。那因为生的西红柿，它如果还有一些绿的颜色的话，它其实里头是含有一种生物碱，我吃的是对人体有害的。所以西红柿需要是让它熟了。然后把它煮熟来吃是比较好的。那在我们台湾呢，有那种小番茄、圣女小番茄，小小颗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那种，它就不一定需要煮嘛。但是因为它本身还是偏向是凉寒的食物，所以其实不适合吃太多。我们有一些伙伴啊，是属于这种阳虚的，这种寒性的食物就不适合吃太多。好，接下来是中医的食物观。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它是用五色来做区分，有五谷五果五畜五菜都有它都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分的。那同样啊，我们会依这个食物它的入经，就是入到哪个经络，针对哪个脏腑，然后它是温凉寒热或者是平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区分，就是中医的食物是这样分法的哦。它是我们如果去查《本草纲目》哈，我们就都会看到，它每一味药啊或者是食物都会这样子去做分辨的，就是它的四气温凉寒热，这叫四气。然后也会有五行，然后会包括还有它的入经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区分。好。我大概呢把食物的分类方式跟大家讲过，那最后这一页呢给大家看的是，我有一天呢陪一个伙伴去诊所，然后就看到诊所的那个外面墙上有贴了一张的海报，我就把它整理下来了。这个呢，看我画了一个病毒就知道，有很多食物其实是某一些体质的人是会过敏的。我们比较知道的是，有一些人会对海鲜类过敏，但事实上不是只有海鲜类会造成过敏。像我前不久呢，是遇到一个妈妈，也是很急着发微信来问，她说她的小孩呢，突然呢，就是下午回来的时候，发现他眼睛啊是肿的，然后有很多黄绿色的分泌物，然后又红红的，然后她就说，她想会不会是因为芒果吃太多了？哎，那真的有可能哦，因为芒果是比较属于热性的食物的。那热性的食物，有些人吃了之后会上火，那它产生的分泌物就会比较偏向黄绿色的。 就好比如果我们今天感冒，假设我们的痰是白色的，那就表示是属于寒性。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的痰呢是属于那种黄色的、哦、绿黄色的，那就表示是热性的。所以当你的感冒是热性的痰跟寒性的痰，我们需要吃的食物就不一样。如果吃错了，那问题就会很大。我自己就曾经有过切身的经验，有一次我听人家说呢，那个感冒咳嗽把橘子带着皮拿到烤箱烤一下再吃可以治咳嗽，但是我吃了之后上吐下泻。所以大家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我呢是属于寒性的感冒，我是寒咳，那个橘子呢虽然是烤过了，好，它依然是寒性的，对于我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我真的上吐下泻的好惨，一次经验我就学会了。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做很多分享，就是因为有一些呢是我自己神农尝百草，三折肱而成良医之后得到的教训。好，这些过敏源呢，它不止有时候是会让我们比如说咳嗽，甚至有些人是会变得比较疲倦，打哈欠，想睡觉。好，然后有些人直接就在脸上长疹子，或者是像我儿子吃到不新鲜的虾子，超明显的就会变香肠嘴，好，那个嘴唇就会肿起来了，很明显的就会让你感觉到。但有一些呢，它不知不觉的是伤害我们内在的器官跟脏，让它的生命能变弱，可是因为没有外显出来，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发现。好，所以这个要就是要靠大家慢慢的去觉察去感受。我在后面在讲瑜伽的食物分类的时候，我就再跟大家举一个我亲自的例子，大家就慢慢能够越来越能够有所感。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先做到这边。